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罗斯退出黑海谷物协议，联合国表示可能会伤及全球数亿饥民。
美国热浪加剧，东北部山洪爆发，民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
G20 财长峰会登场，各界聚焦债务重组和最低起征税。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警告，AI 可能会威胁到金融稳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针对俄罗斯周一退出黑海谷物倡议一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电话，双方同意与相关国家共同努力，恢复粮食安全和通过黑海的粮食运输。古特雷斯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媒体说，莫斯科此举将对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构成严重打击，预计会有数亿人面临饥饿，消费者则对抗全球生活成本危机，他们将因此吃尽苦头。古特雷斯还感叹道，他上周已经写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并在信中谈及攸关维持谷物协议的新提案，然而这封信显然并没有受到重视。而泽连斯基表示，黑海谷物协议应该可以继续运作，即便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协议仍然必须保持下去。如果没有俄罗斯，那就没有俄罗斯。
乌克兰军方官员周一表示，俄罗斯正在集结超过10万大军，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库皮扬斯克地区发起新一轮攻势，并在当地展开激烈的战斗。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当天在通信软体 Telegram 上发文写道，连续2天，敌军一直在哈尔科夫州库皮扬斯克地区积极进攻。马里亚尔指出，我们现在正在防守并进行激烈战斗，双方的阵地一天内会出现多次动态变化。乌克兰东部军区司令部发言人齐列瓦蒂也告诉国营电视台，俄罗斯军队已在这个地区集结了超过10万名军人和900多辆坦克。目前，乌克兰部队正在坚守阵地，以抵抗俄军的攻势。
针对中共外长秦刚近日为何缺席外交活动，从公共视野消失，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周一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说道，据中方表示，秦刚目前正在处理健康问题，而国务卿布林肯上周末已经会见了中共外交代表王毅，并已对秦刚表达问候之意。截至目前，秦刚已经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了3周。在北京繁忙的外交活动期间，他的缺席时间异常的长，而且错过了重要的外交活动，引发外界猜测。包括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原定上周访华，预计和秦刚会面，但中共也突然取消博雷利的访问，并且没有做出解释。此外，秦刚上周也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外长峰会。尽管中国外交部目前的说法是健康原因，但仍难掩外界的各种猜测。
周一，在欧盟、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国家联盟高峰会的第一天，欧盟宣布了一项大力多，包括全球门户海外投资基建计划。对拉美地区的投资总额将于2027年达到450亿欧元。这个近60国参与的欧盟、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国家联盟高峰会会连续2天在欧盟的总部布鲁塞尔举行，而这次峰会距离上次的峰会已有8年。欧盟执委会当天宣布的450亿欧元的投资案中，包括对拉美地区提出的超过130个基础建设投资案，在阿根廷和智利投入锂矿等关键原材料供应链的强化，并在巴西牙买加投资电信建设，在哥斯达黎加、巴拉圭投资电力设施等。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强调说，欧盟的门户计划是一项高品质投资，伴随着高标准的环境和社会关怀以及透明度。他强调说，这是欧洲做生意的方式。
周一，美国期刊《外交事务》刊出胡佛研究所学者戴雅门和爱丽丝，以及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的联名专文。此文以"危险西三角"为题， 指出，台湾安全与半导体供应链安全是美中紧张局势升高的两大风险。如何处理美中台的西三角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一项紧迫且棘手的挑战。文中指出，全球60%的芯片和90%的最先进芯片都是靠台湾生产，依次为韩国、日本、中国。尽管未来几年美国半导体芯片制造的市占率有望翻倍，但仍然将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支持。专家建议，美国必须积极与信赖的盟友合作，除了台湾之外，还包括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新加坡、韩国、印度也有望参与其中。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周一表示，由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各国政府可能不得不彻底改革法规，以维持全球的金融稳定。当天，詹斯勒在华盛顿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时强调，AI 可能会加剧金融脆弱性，从基本模型或数据中获得相同的讯号，可能会促使个体行为者做出类似的决定。虽然目前的模型风险管理指引需要更新，但这还不够，他强调，上市公司更应该注意，透过公司声明所提到的关于 AI 可能带来的风险或机遇，这类消息是否会误导投资人。预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快于今年秋天将开始考虑这类问题的新的规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热浪加剧，东北部山洪爆发，民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金融时报本周报道，这10年来，不断的有人把要寄给美国军方的.mil 的邮件寄到了.ml，这明显是打错字。这些寄错的邮件，有些是来自与美国军方合作的旅行社，有些来自美国军方的承包商，内容从公事到私事都有。总数接近11.7万封。.ml 是西非国家马里共和国的顶级域名。荷兰的企业家祖尔比尔在2013年与该国签署合约，取得了这个域名的10年控制权。祖尔比尔手上也握有其他非洲国家的顶级域名管理权。祖尔比尔之所以会向《金融时报》爆料，是因为他在这10年来持续的尝试向美国提出警告，但却仍然一直收到寄错的邮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他们已经得知此事，并在内部进行教育训练，同时也采取了预防措施。
7月17日，马赛诸塞州参议院沃伦致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敦促其调查特斯拉，原因涉及特斯拉董事会因其 CEO 马斯克收购推特产生利益冲突，而因此受到批评一事。沃伦在周一发给证交会主席詹斯勒的信中写道，特斯拉董事会明显缺乏独立性，加上其不作为以及信息不透明，引发了人们对其是否违反证券法以及相关交易规则的质疑。交易完成后，马斯克授权特斯拉和 SpaceX 的员工团队为他提供协助。沃伦表示，将特斯拉员工转移到推特上可能违反州和联邦劳动法，并且特斯拉董事会并没有向股东适当告知两家公司合作的方式。对此，证交会发言人表示，詹斯勒将直接对国会议员作出回应。
分析公司 SimilarWeb 在周一发布的数据报告中表示，Meta 的 Threads 虽然备受大众的关注，但其用户的参与度已经开始从峰值下降。日活跃用户从7月7号的4900万下降到了7月14号的2400万左右。同时期用户的平均使用时间从每天的21分钟下降到了6分钟左右。Instagram CEO 亚当表示，公司的现阶段并没有特别关注参与度指标。他说，我们现在的重点不是参与度，而是跨越我们在每个新产品看到的高峰和低谷，并构建新功能，提高丰富度。在目前的阶段，我们公司在处理垃圾邮件问题，Threads 可能会设置速率限制，这将意味着我们可能在无意中限制了一些活跃的用户。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指出，目前美国的西南部、墨西哥湾沿岸西部和佛罗里达州南部都持续出现大范围的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而这种高温天气又导致美国东北部地区降下暴雨，估计这种降雨情况可能会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请听报道。
本周，美国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仍处于极端高温的警告之下，部分原因是西部各州上空一直笼罩着顽固的高温穹顶。美国国家气象局指出，高温穹顶在烧烤美国部分地区的同时，也使东北部地区降下暴雨。在费城以北的宾夕法尼亚州巴克斯县，周末的暴雨和山洪就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上马尔凯菲尔德镇消防队长提姆·布鲁尔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地区在周六晚些时候的45分钟内降雨量接近到7英寸，多辆汽车被冲走，造成5人死亡，其中两名儿童仍然下落不明，包括一名两岁孩童和另一名9个月大婴孩。布罗尔表示，我们仍然在继续寻找这两名孩童，现在天气是一个影响救灾的因素，但目前我们将继续行动，无论如何我们不会放弃。纽约州长霍楚周日则敦促该州居民在雨停之前避免出行，以防汽车被山洪冲走。尽管本周降雨量可能会有所缓解，但东北部大部分地区近几天已遭到严重破坏，包括佛蒙特州首府蒙特利埃也发生了灾难性洪灾。在降雨持续不断之际，当局担心山体滑坡可能会造成一些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告诫中共，不要以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计划在访问巴拉圭途中在美国停留为借口而采取任何行动。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主任郑钦模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布林肯把话说在前头，避免中共借此来大做文章。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日证实，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将在8月出访友邦巴拉圭时往返过境美国。他强调，赖清德的美国之行是私人与非官方的。过去数十年间，台湾副总统已过境美国10次，这次是第11次，也是赖清德第二次过境美国。中国没有理由借故进行挑衅行径，美方也将致力维系台海的和平稳定。对此，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主任郑钦模接受希望之声访问时谈到，相较去年赖清德以副总统的身份过境美国，今年比较特别的是，他既是副总统，又是执政党党主席，更是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所以整个形势也就更不一样。郑钦模说，
布林肯特别强调，赖清德的美国之行是一个私人与非官方的，是一个非常例行性的访问，其实就是在降低啊这种敏感度。那他把这个话说在前头，主要是避免中共借此来大做文章啦。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其实布林肯主要不希望赖副总统这次的过境访问会冲击美国近日来积极营造的所谓美中的接触跟和谐的氛围。
那中共是否还是会借题发挥，趁机挑衅呢？郑钦模认为，
对于中共而言，他在面对目前国内经济下行、发展动力疲软、失业率急剧攀升，再加上外交上屡屡遭到挫败，此时正是中共迫切需要操弄民族主义来团结内部，来转移焦点。所以啊，我判断中共这次必然会升高对台海的一个军事压迫，更加大对海峡中线以东的一个海空军的一挑衅。
台湾只剩半年就要举办2024年的总统大选了，中共又会如何干扰这次的大选？美国又将如何应对？郑钦模说，台湾总统大选对中共来讲是非常敏感的议题，追根究底其实就是台湾的自由民主与多元开放的社会是对大陆最大的威胁，让他一直有如芒刺在背，因此对台湾选举的干扰与破坏从来不手软。郑钦模进一步谈到，
瑞典哥德堡大学的研究就曾经指出，中共透过社交媒体散播误导性的言论，投资台湾的媒体，试图干扰台湾国内政治来谋求统一。我想全球的智库啊，对中共对台湾选举的企图都了然于心。美国当然也非常的清楚啊，中共的干扰大部分都透过所谓的隐蔽战线来从事、啊、包括透过台商，透过各种外围组织、啊、特别是透过在台的亲共人士、啊、这个部分美国政府其实也很难有官方的介入、啊、在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脸书就曾经在台湾设立战情室、啊、这种跨部门工作，那24小时来监控平台。所以我判断这次美国应该仍然会透过、啊、非政府组织啦、民间智库啦、跟公民团体来做一个民间低调的一个因应，来抵消中共对台湾的资讯作战。然后我想美国会更积极跟台湾的情报单位合作啦，来加强查查各种中国势力、啊、对台湾的渗透以及对选举的影响。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周一，为期两天的20国集团财长峰会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拉开帷幕。主办这次全球峰会的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在开幕式上强调，由于目前全球的增长仍然不平衡，而且低于平均水平，这次 G20 峰会的重点仍将着重加强全球经济。请听报道。
周一，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希塔拉曼在 G20 财长暨央行行长峰会上表示，今年的 G20 和东道主印度的首要任务是强化全球的开发银行，并就与中低收入国家债务上升相关的棘手问题达成共识。希塔拉曼在开幕会上表示，我们需要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来度过这一充满挑战的时期。目前，全球有超过一半的低收入国家面临债务困境，这损害了他们的长期运作和发展能力。而中共则是很多弱势国家的债权国。一名知情人士周日向路透社表示，在重组弱势国家的债务问题上，中共迄今为止尚未给出积极的回应。同样出席峰会的美国财长耶伦在 G20 峰会前一天曾说，他将在 G20 会议上大力推动所有债权政府更全面且及时参与债务重组问题。耶伦表示，美国正在与印度合作，寻找降低资本成本和增加私人投资的方法，以加快印度的能源转型。此外，希塔拉曼和耶伦都表示，两国正在共同努力推进 G20 的议程。耶伦补充道，对于全球开发银行来说，迫切和更雄心且巨大的改革至关重要。他重申，美印之间正在不断深化关系，强调两国即将就全球最低税收制度达成协议。根据这份由美国推动的2021年的历史性协议，近140个国家同意对大型跨国公司征收至少 15% 的税，并对超额利润额外征收 25% 的税。目前，澳大利亚和日本都希望能在今年的 G20 会议期间就全球最低税收问题取得进展。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可能对中国实施投资管制，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克里健、李强、王毅呼吁中美气候合作；
美国可能对中国实施投资管制；
加拿大山火影响纽约空气质量；
参院将讨论国防支出法案，确定美军明年支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周二在北京会晤中共总理李强以及中共最高外交官、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克里强调， 两国可以利用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来重新定义陷入困境的美中关系。路透社报道，克里访问中国，旨在重启世界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之间的气候合作。而在三天的访问行程中，全球正面临极端热浪侵袭。周日，加州死亡谷温度高达摄氏 52.2 度。克里另外引述一份报道，向李强指出，中国新疆的一个气象站也侦测到破纪录的 52.2 度的高温。李强表示，中美两国乃至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加强协调，建立共识，加快行动。克里提到，双方两年前已经达成协议，要推动世界从无限制使用煤炭发电的情况转型，并限制甲烷排放。他还说，在11月底杜拜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之前，美中可以取得更多的进步。克里周一在北京的酒店与中国气候特使谢振华会面，他在会谈后在推特写道，气候危机要求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共同努力限制地球暖化。
因为加拿大野火产生的烟雾再度飘来，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州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再次拉响警报。7月17号，纽约市应急管理局表示，三个州地区在未来几天内可能会感受到山火的影响。目前，加拿大有将近900处山火在燃烧。这一周的烟雾来自加拿大西部，多个地区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包括美国中西部、五大湖、田纳西州的中部、北卡州以及东北部。截止到17号下午2点半，纽约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47，这意味着空气对于敏感人群来说不健康。纽约州长霍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纽约人应该再次做好准备，应对加拿大西部野火产生的烟雾。这些烟雾本周将影响我们州的空气质量。要想监测空气质量状况，可以访问 EPA 空气质量网站 www.airnow.gov 或者下载 AirNow 移动应用程序。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美国总统拜登周一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访问华盛顿，日期仍待确定。拜登是在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访问华盛顿的前一天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发出邀请的。内塔尼亚胡六个多月前再次担任总理，但拜登刻意没有发出访问邀请，而大部分以色列总理上任之后此时已经访问华盛顿了。美国官员们批评以色列右翼政府在约旦河西岸暴力升级时授权定居点前哨基地，批评内塔尼亚胡负责犹太定居点的内阁成员发动煽动性的评论。国防部长奥斯汀三月访问以色列的时候也对此提出批评，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拜登表示，他会试图就剥夺以色列最高法院大部分权力的以色列议案形成广泛的公共共识。议案几个月来引发以色列的反政府抗议。以色列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和热烈的交谈，着重讨论限制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威胁，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盟。
中国自去年12月份解封之后，疫情大爆发，死亡人数至今成谜。中共官方并没有依照惯例公布火化遗体的数量，不料浙江规划财务处近日却意外地在官网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火化遗体的数量为17.1万具，较去年同期的9.9万具暴增了72.7%。消息传开之后，震撼各界。浙江省迅速将2023年第一季全省火化的数据从民政厅官网删除。此外，综合媒体报道，中共政府疫情期间全面实施健康码监控系统，疫情趋缓后也无需频繁扫码。没想到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宣布，将延续疫情期间健康程序的随身码升级为针对每个市民的城市码，同时已制定了随身码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许多网友讨论与留言说，有健康码第一天就知道有这一天，任何牺牲自由换取的暂时安全，最后既得不到安全，也没有自由。
美国参议院将于周二开始就一项大规模支出法案进行辩论，这项法案将确定美国军队来年的支出重点。上周五， 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以219票对210票通过了价值8742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这项法案包含由众议院自由连线支持的保守派优先事项，意味着他没有机会在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本月早些时候，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以25-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他期待跨越两党的辩论。舒默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这样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国家的安全，支持我们在乌克兰的朋友，在竞争中击败中国，并为我们的军队提供他们应得的加薪。
拜登总统周一致信众议院和参议院议长，旨在说明需要进一步遏制捕捞加利福尼亚湾食手鱼和保护濒危的小头鼠海豚。拜登表示，虽然国际上对食手鱼的禁捕有相关的禁令，但为了满足中国的需求，非法捕捞和交易仍持续进行。拜登敦促墨西哥政府采取更多的措施来防止这种非法交易，并为了确保这个问题持续地受到最高级别的关注，他指示美国相关的行政部门和机构与墨西哥政府召开高层对话，并采取相关措施。拜登还指示有关机构协调努力，以适当的方式协助和支持墨西哥的合规、反贩运、反腐败和其他措施。他指示内政部长卓勤与商务部长、国务卿和美国贸易代表以及其他机构协调合作，于2024年7月之前制定一份评估报告。拜登称，这份报告将用作评估是否有必要对墨西哥采取额外的措施，包括潜在的贸易限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可能对中国实施投资管制，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二十国集团小组今天在报告中表示，多边开发银行必须大幅改变运作方式，以消除贫困。到2030年，将可持续贷款水平提高2倍，并建立新融资机制推进一程。报告也指出，如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样，多边开发银行也必须与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以减少分担和管理风险，从而降低资本成本。G20 小组表示，到2030年，每年需要额外支出约3万亿美元，用于气候行动的增量投资和实现其他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其中约1.8万亿美元应该用于可持续基础设施，这项资金自2019年以来增加了4倍。而实现其他目标则需要1.2万亿美元，包括将卫生和教育支出增加75%。
第15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定于8月22号到24号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7月9号证实，已有多个国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这将成为将于8月金砖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中共外事部主任王毅7月14号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在雅加达会晤时，双方同意启动金砖国家扩员进程。此外，去美元化和建立金砖共同货币也将成为8月在南非召开新一届金砖峰会的首要议题。目前，金砖国家5个成员国共同占据了全球40%的人口和23%的经济总量。据英国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向果宏观咨询公司公布的数据，在基于购买力评价的水平下，2022年金砖5国占世界 GDP 的比重达到31.5%，超过了由发达工业国家组成的7国集团，基期所占比重为30.7%。
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赢得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协议中2项条款的有利调整，从而让他们能够推迟或者减少向外国支付税款。根据美国财政部谈判达成的最新协议，美国企业将可额外获得1年的宽限期，直到2026年。在那之后，外国政府可以开始对那些被认为在美国纳税税率过低的美国公司征收税款。清洁能源税收抵免政策是去年通过的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核心内容， 其核算方式将比一些公司之前所担心的对企业更加有利一些，这有助于税收抵免额度交易市场的启动。经各国谈判之后，牵头相关谈判的经合组织周一在技术指南中详细地介绍了这些调整措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要求 Meta CEO 扎克伯格提交有关该公司新的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在内容审核方面的文件，并会像针对其他平台一样，对 Meta 的这一新平台政策进行调查。请听报道。
据 CNBC 周一报道指出，从该媒体独家获得的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乔丹发送给 Meta 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的信件，该议员正式要求扎克伯格回应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此前就调查科技平台与拜登政府的联系而发出的传票。作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乔丹在信中表示，这封新的信件是一份正式通知，要求保存有关 Thread 现有和未来的文件，并要求 Meta 在本月底之前提供有关 Thread 内容审核文件以及有关该公司与拜登政府讨论的文件。乔丹写道，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今年2月15号向亚马逊、苹果、谷歌、Meta 和微软发出的传票具有持续性，这意味着该传票也适用于 Thread， 尽管这个平台才刚刚推出。而乔丹在信中特别指出，相比之下，有媒体报道称Meta 的 Threads 将执行 Instagram 的社区准则，这可能会导致合法言论在政府的压力下受到限制。他举例说，密苏里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总检察长最近就对拜登政府提起了诉讼，他们指控联邦政府努力让各社交媒体平台处理他们认为有害的帖子或与 COVID-19 疫情和选举有关的帖子，从而压制言论自由。乔丹向扎克伯格明确地表示，事实上 Threads 已经引起了严重和具体的担忧，因为它被当作埃隆·马斯克的推特的竞争对手而进行推广，而推特在马斯克承诺言论自由后已经面临拜登政府的政治迫害。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7号表示，很有可能将着手对中国实施对外投资管制。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的对华投资限制计划把范围缩小到只针对先进技术的新投资，并且受华府官僚作业的影响，预计到明年才可能实施。请听报道。
据彭博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白宫准备在8月底前完成这项计划的提案，以审查甚至禁止美国对中国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不过，消息人士表示，与当初的雄心壮志相比，这些限制可能只适用于新投资，且拜登政府还决定放过生物技术和能源产业。知情人士还说，就算提案完成，最快可能要到2024年才会生效。白宫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均拒绝置评。美国财长耶伦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对华投资限制将是目标明确的，重点是半导体、量子计算和 AI。 他说，不会是广泛影响美国在华投资的宽泛管制措施，在我看来，也不会对中国投资环境产生根本性影响。预计这可能令对华鹰派人士失望，他们主张应采取更强硬、更快速的行动。白宫正努力遏制北京发展新一代技术，这项对外投资限制也是该计划的一环。这些新技术被认为可能主导未来的军事与经济安全。然而，这些措施正使美中关系复杂化，也让有意拓展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不满。周一，英特尔和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游说了白宫官员，希望不要扩大现行管制。与此同时，在风险投资领域，红杉资本决定将美中业务分拆为不同的实体，这说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阻碍资金和专业技术的流动。拜登政府计划开放公众审议期，并与华尔街和受影响行业进行接触，这预计将耗时数月。 然而，政府需要采纳部分意见，因此限制实际生效可能要推迟至明年。本月早先，耶伦在北京之行期间，已向中共官员介绍了该计划，确保不会让中方措手不及。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